但是你也可以说，这个人吃硬不吃软，我一闹他就听话。那好，没问题。你可以做一个很诚恳的判断，如果生气会有甜头，那你就生气好了。就像有一次，郭秘书在推特抱怨谁谁谁怎么样，我说，郭秘书，你这个人很可悲耶，在朋友圈这样提讨厌。你明晓得，你这样子讲，人家会说，对啊，你好可怜啊，不要气了，你就这样子当乞丐啊。郭秘书瞪我一眼说，可是我讨得到了，我的朋友吃我这一套里，有利可图，你尽管气嘛。这是合情合理的生气，但是无利可图的时候，你生气就好奇怪了，是不是？所以，光是针对生气这件事情，每次要不高兴的时候，你就想，我不高兴，可以得到什么东西？你做习惯以后，渐渐就会开始习惯于不生气了。当你很诚实的看待你所拥有的事实，评估未来种种可能的实相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不会气不起来。然后你再头看那个从前会生气的自己，你就会知道，那只是幼年时代没有经过反省跟清理的一个粗糙的程序。这些我们心里面残存的粗糙程序，其实就好像我们脑海里面有一张幻想的地图，这个幻想的旧版地图告诉你，这条街在这个旧版的地图上是没有电线杆的。但现在新版的真实世界已经盖了一只电线杆了，可是你硬要相信那张旧版的地图，你就会去撞那根电线杆。庄子觉得人都喜欢看那份不符事实的地图，所以才会动不动踩进水沟，撞到电线杆。道家的修炼，所谓的修真，可能庄子说的真或者天，也是指高次元的世界，灵魂人真正的自己，或者老子说的玄明，这种字眼都是指在看不到的世界的真正的自己。但实际上，日常生活的修真却是很平实的，就只是庄子告诉你的。当你的心有谎言在蒙蔽你的时候，你就会内分泌失的情绪，有想要说服别人的冲动。所以你只要在有情绪跟想要说服别人这两个点上去找，我的内心有什么谎言欺骗了我，然后把它消除掉。这种在自己的内在测谎，用电脑术语来讲，这个 debug 出错的过程就是修真。庄子觉得人的自我是用很多谎话做的，谎话就是不存在的事情嘛。所以为什么六祖慧能讲本来无一物，人的心是用一大堆不存在的讯息堆积出来的，明明不存在，你却常常被他搞生气。你的心硬要设定成我生气，世界就会给我礼物。这不符实际的地图，把它一张张的撕掉，把内心的谎言一个一个洗掉，变成一个内心世界再也没有自我欺骗的人，就叫做修真。在训练上来讲，这是一个极端平实的过程，并没有什么看起来很厉害的地方。而且我常常说，越是练得久，越不会让人家觉得你很厉害，因为你厉害的地方人家是看出来的，但自己的的确确会觉得这样做了以后，很多事情都不再会让你心里难受了。庄子练久了，我会发现我们过去是活在一个没有飞车波的脑子里，所以你不知道这个程序可以怎么改，但是在你练庄子的过程里，你会不断的重新恢复到幼儿脑的状态，重新产生飞车波。等到你的飞车波已经产生的很习惯了，你的程序就可以重设，三观可以乱改乱写，写一个新的三观试试看，觉得不太好用再重写。你的人格是可以一再重新书写的。我由此跟助教说，我想改写一个程序。我说，我们一般活在谎言中的人会说人的度量要大，不生气，包容别人，结果会怎样？人家可能就会仗着你的包容而一直欺负你。或者也可以反过来看，一个人的内心受到刺激也不容易有痛苦，所以度量大是好的。可是我跟助教说，我发现你要是乱写一个反向程序也有相同的效果。我并不是说度量大是错的，因为我也觉得我现在度量蛮大的，通常你不忍怒我。但是我要说的是，这个反向程序今天要把我谭某人的度量设定到极端小，我也可以不生气。我有一个人生经验是这样子，有一个老同学跟我有一点要好，但是他怎么样都要犯一点怪，搞到我，让我觉得蛮难过。我那时候不高兴是因为这个人挑战了我忍耐力的极限。 但又一个上海来的美眉要跟我谈生意，她做了一些非常夸张无理的事情，甚至差点把我强奸了。那件事情之后，我好开心啊，到处笑着跟人家讲，我遇到了一个奇葩，如何蹂躏摧残我。老同学犯点小怪，是很微不足道的事。上海美眉那个样子，是非常过分的事。可是呢，挑战你忍耐力极限的事，你气；开拓你想象力极限的事，你不气，反而欢喜赞叹。所以，我度量只要调到极端小，什么事都是开拓，我想象力的极限也就都不气了。所以，我的设定只写到度量极端小也可以。这样一来，什么事都是开拓我想象力的极限，我不但气不起来，反而会觉得，哇，好帅啊，天底下也有这种人。你没有练出飞太波以前，你不知道你的情绪结构是可以改写的。练出飞太波以后，你就会发现喜怒哀乐是你可以选择的。我觉得这是庄子基本功的第一个，如果你真的有在练的话，必然会得到的很有性价比的结果。所以不用固执，如果一个程序不太好用，就再换一种，你不用活在一个僵硬的人生设定里面。如果你问庄子的心法可以提供你什么自由，我觉得是情绪自主的自由。可是庄子的练法本身并不会让你很自由，因为他会告诉你不可以辩论，要去找真相，这些辩解闹情绪之类的自由是没有的。练到逍遥的过程，很多规矩必须遵守，而遵守这些规矩并不是说我今天是大教主告诉你说这样才是正确的人生观，不是这样的。